欢迎来到生活中的心理学博士电台，我是你的主播黄耀明。大家刚刚听到的歌呢，是一首有点年纪的歌，是尤克里林的《认错》。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谈的事情呢，就是如果有人做了错事，我们到底该不该原谅他？那因为最近刚把那个日剧《极度不妥》看完了，那这出剧我们之前的节目中也要简单的介绍一下。那总之他就是在谈说，在日本现代，也就是昭和时期呢，跟之前令和年代的日本，到底呢有没有这个社会啊，随着这个时代的一个演进，然后大家日子很像变得更好过了。那剧中呢有不少对于现代制度的一个挑战，那其中啊也包含了犯错这件事情。那因为剧中没有具体描述令和时期是怎么样啦，但是感觉起来很像在那个时期人们对于犯错的包容性是比较高的，有别于现在这个犯错就是不行的。那剧里面呢提到一位男主播，那他本来呢其实表现得非常好，所以受到这个电视台的重用。但是呢在他第一次去这个采访运动赛事的时候，结果他就跟一个运动员出轨了。那因为这样子呢他被拔掉了这个主播的职务。那即便呢这个出轨的对象还有他太太呢好像都原谅他了，不知道是不是真心啦，总之剧里面说他们都原谅他了。但是电视公司呢还是不大敢让他重新站回主播台。那不过呢电视公司的担心啊也不是多余的，因为啊在剧里面他们就想说，好吧，已经很多年过去了嘛，那我帮你安排在一个冷门的时段去出现，大家应该不会看到吧。结果想不到呢，网络上的酸民马上就出现了，各种挞伐的声浪此起彼落。那在看的时候啊，我其实是觉得，哇，日本人也太会记了吧，三年前出轨的人都还要记恨吗？如果是在台湾呢，只要公关处理得当，可能一两个月后呢就没事了。那正当我觉得有点荒谬的时候啊，这个剧情的发展更妙了，就是这个主播他现在的会遇到的一个长官啊，这长官呢在17年前也出轨过，然后啊一直到17年后的时候呢，一些跟他们夫妻比较亲近的朋友还会怀恨在心，表面上说是我们想要知道你们有没有过得幸福，实际上呢是想要去看看，嘿，你之前出轨是吧，你现在呢有没有好好对待你的老婆啊。好，那不管是出轨还是犯下什么样的过错，我们真的不能犯错吗？或者说社会上对于人们犯错到底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拿捏标准是比较好的？那剧里面提到的，如果啊跟这个事件有关的这些当事人都觉得已经处理好啦，那其他人应该就没什么好多说的嘛。理性来讲应该是这样啊。可是如果今天这个人角色比较特别，那么我们对他呢应该可能或者是不得不有一个更高的这个道德标准。比方说如果一个人是校长或是呢略有社会影响力的人，那他出轨啊就不单单只是他的伴侣以及这个出轨对象的事可能是大家的事情了，因为大家会觉得这个社会观感不佳。那就像啊前些日子啊有这个独立书店的这个审查委员嘛，他就说什么啊自己已经很多年不买书啦，还说啊这样不买实体书呢其实是比较永续的啦，就引发很多的讨论。那姑且不说这件事究竟怎么样，就算呢这个委员可能觉得自己想表达的意思不是那样被误解了，那我想请各位想一想，为什么我们对于他这样的故事有一种很像放不下的感觉，还是其实大家都放下了我不知道啦。不过你想嘛，如果今天只是一个路人甲这样说，我们会有这么强硬的态度吗？可能也不会啊，因为现在不买书的人很多嘛，所以你说有没有人是说他不买书是因为想要更环保永续，很有可能有啊，对不对？可是我们不会把那个人抓过来说，不行，你不可以，你怎么可以这样，你不知道书市都要倒了吗，你居然还这样说。那又或者像呢最近那个宝林茶室的食物中毒事件，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啊这只是在你家巷口的小吃店，那新闻会闹那么大吗？当然啦，那个有人食物中毒身亡是很遗憾的，但是呢 你家巷子口的那个小吃店肯定会没有名气啊，大家就会有种那种死不上力的感觉。也就是说呢，我们之所以会对一件事情感到愤怒啊，可能跟这件事情本质没有绝对的关系，而是呢我们对跟这件事情有关联的事情的事情呢也有很多的在意。比方说啊，这个如果啦你对一个有名气的人表达自己的不满，这很像就是一种正义的伸张。可是啊，如果你对一个无名小卒表达不满，因为正义没有办法被伸张啊，那你也不会想做这种事情嘛。像最近那个复兴美工这个画画比赛的事情也是一样的啊。你说到底谁该为这件事情负责啊？就是那个不小心用了 AI 的学生嘛。结果呢，学校反而成为整件事情最大的这个冤大头，大家都觉得啊，错就是你学校啦，反正呢没有查出来学生用 AI 也是你的错，然后啊你很像又去施压吹哨者、也是你的错，通通都是你的错，所以啊你学校校长要出来道歉。最近有一本书啊叫做《正义中毒》，其实就在讨论这件事情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来看看。但是我觉得一个人该不该犯错，不该把会不会受到舆论的批评来当做那个标准，真正核心的应该是说你做的事情是不是会带来伤害。如果呢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不知道你做这件事会带来一些伤害啊，你是无心的。可是如果你在做这件事之前呢，你就觉得啊这可能会带来一些伤害哦，但是啊你还是选择要这么做，那你其实我觉得啦没有立场要求别人要原谅你啊，因为那是你的选择啊。那你之所以那样做，想必呢你是觉得这样的做法应该可以为你自己带来什么，然后这个带来的什么比起可能会出包带来的坏处来得多，所以你才愿意冒险的、那还有一种更可恶的状况，就是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啊就怀着要伤害别人的意图，然后啊还已经想好脚本咯，如果被发现的话还要说啊我其实不是故意的啦，这种真的是非常恶心。那如果一个人他真的是无心之过，那我即便呢受到了伤害，我可能会想办法原谅那个人，因为他真的不是故意的嘛。但是啊如果一个人其实是有意的，即便呢他不是全然的恶意，我都觉得这个人应该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我们稍微回到那个就是极度不妥里面的这个男主播，我觉得他被人讨厌被人记恨，只能说啊就你自找的啊，谁叫你是主播啊，你做这样的事情真的不是自己觉得说啊那个小三啊还有太太都没有怎样啦，那你们还要怎样？因为会有一些情形嘛，比方说会不会有小朋友把这个男主播当成偶像，结果啊发现哎呀这个主播怎么做了这样的事情，他可能会觉得很伤心啊，对不对？这也是有可能的、那我们呢现在要来休息一下，我们要来听一首 Taylor Swift 的歌。这首歌呢是在 Midnight 某一个延伸版本里面才收录 You're Losing Me。 好，那我们没有要责备任何人，但是这首歌很显然可能是他写给 Jill 的一首歌。那你说有没有人做错了？不知道，因为在感情的世界里面这本来就是他们的事情嘛。那大家先听个歌，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聊。那刚刚我们谈了就是说啊，人到底可不可以犯错。好，那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如果呢有一个人他不是故意犯错的，那我们要不要原谅他？如果这人不是故意的，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包容他的过错。但是这个问题就来啦，到底谁有话语权来决定说一个人是不是故意的？比方说你明明就知道自己可能不能百分之百保证事情会如怎么样的一个发生，然后可是你还是承诺那个人说、我一定会帮你买到，我一定会怎么样，结果后来就没买到啊，然后那个人失望了，他就觉得你做错事了。那这个时候你期待他要原谅你吗？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会这样嘛，所以你觉得他要原谅你，可是你明明就知道你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以做到某件事啊，你承诺了人家，那你觉得你算不算是故意的？我跟孩子之间就有发生类似的状况，然后说啊我们家弟弟就会希望我在运动前可以叫他， 然后还会在我快要睡着之前答应他，你一定要叫我。就有好几次呢，我其实完全忘了叫他，然后到有时候到了健身房或者回来之后才叫他，然后他就一整个大怒，觉得芭比你说话不算话，不可原谅。后来啊，我就有一个解套的做法，我就会跟他说，好，我尽量，但是我不能保证。那或许是因为这样，我没有保证100%的保证，所以呢，我即便没有叫他，诶，他看起来也比较平静，没有觉得生气。所以我想说的是呢，就是你是不是故意犯错，其实不是你来决定的，是那个呢因为你的过错而受到伤害的人来决定的。只要他觉得你是故意的，啊，你就是故意伤害他，你呢就应该要好好道歉。当然啊，你和那个这个伤害你的人，或者是你去伤害的人，可能对于事情的见解会有所不同。那我自己会更倾向的做法是说，假设我是受伤的，我会让对方知道，我觉得啊，你是故意伤害我的，那我现在呢还没处理好自己的心情，所以我觉得我还没有办法原谅你。那当然你可能觉得你不是故意的嘛，所以呢我也会觉得说，你没有必要为难自己啊，觉得说亏欠什么。那我会想办法让对方清楚的知道，我呢虽然没有要求你要道歉，可是啊我有可能啊会对他有不好的印象，那之后啊可能会在有些地方报仇。那虽然这样的做法很像很小三下子气嘛，但是啊各位真的不要当一个烂好人好不好，别人做错他就应该有所承担啊。而且啊我这里说的报仇也不是说我一定就要害他或什么的，只是有的时候啊你可以选择对其他人好，然后不想对这个人好嘛，这也是一种报仇啊，对不对？那我真的不是鼓励大家要记仇，是要赏罚分明。如果有人犯错让你受伤了，那你就应该让那个人付出一些代价。不过这个代价应该是要符合比例原则的啦，你不可能说啊有人不小心啊踩到你的脚，然后你就说你要赔偿我医疗费100万，这就有点夸张了。好，那相对的，如果啊有人啊，或者是说这个曾经犯错伤害你的人，他后来对你好，你要有所回应啊，这个才是我鼓励大家做的事情。就像我可能会去投诉店家，可是呢店家如果有好的表现，我也是很乐意给他们肯定的。好，那另一种情形就是啊有人就是故意的，我们要不要原谅他？简单的答案，不。毕竟啊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上会遇到那么多人，那为什么要执着于跟某些人维持关系呢？特别是当这某些人还故意害你的时候，你真的没有立场为他着想。那我想到啊之前啊有看了一个这个我们系友医美大叔，他常常有一些语录的小短影片，然后刚好看的那一集呢就提到说出轨的人要不要原谅他。那医美大叔就举一个例子，他说啊如果有人偷你的东西啊，你还敢把它放在你自己家里吗？那这个意思其实跟我刚刚说的是差不多的，就是说如果有人故意做错，那就应该断舍离。不过大家先不要急着这个断章取义哦，前面我有提到了，究竟一个人是不是故意犯错是由那个受到伤害的人来决定嘛。只要那个犯错的人不是真的恶意要伤人，我觉得啦这个所谓的断舍离呢不一定是永远的可能只是暂时的。就像我通常鼓励大家这个如果啊你的对象出轨或怎么样直接分不用考虑，因为这种事情不会发生一次。可是事隔多年你们再次相遇也可能重修就好啊，那也没什么问题啊。可是你要想哦，如果你跟他之间没有经历过这个断舍离可能多年之后啊你们终究还是分道扬镳了。然后啊你们连这个重修就好的机会也没有。所以在当下断舍离看起来很像很残忍，然后很像不好，可是实际上以这个放长时间轴来看，它不见得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我觉得让犯错的人呢有机会去深自反省，这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他们真的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事啊，你又很包容他，那这个呢就是同样的模式会一直上演，就是他会一直不知道是有意或无意的犯错，然后你受到伤害啊，可是你包容他，所以他就觉得没关系，那我下次再来一次。那你说一个社会啊，如果对于犯错的人是这么包容的，他其实是会裹足不前的， 那关于这一点呢，我其实某种程度是很欣赏日本社会的做法，他们很团结的会让这些犯错的人付出很严重的代价，甚至包括这个企业可能就倒闭了。那反观是华人社会啊，我们可能就是强调什么啊，要中庸啦，我们不要把人逼上绝路啦，这样不好。结果这就造就了很多悟出这个道理的坏人，他们呢会故意做坏事啊，然后呢当这个自己被揭发的时候，然后又会很诚心的道歉，让你觉得他真的不是故意的啦。如果你还要为难他啊，你就是一个不好的人，就是很严格很那个怎么样的人。那像之前因为 MeToo 事件，有一些人就被演上了嘛，然后台面上我们不要讲他们名字，然后后来有一些人当然还是会付出嘛，比方说开演唱会啊或什么的，那就会有人就出来说，你看他这样还敢出来，然后就有人在底下还价啊，只不过是怎样啊，又不会怎么样啊，难道要这个人这个做错一件事就人生就毁了吗？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上的难题吧，就是说到底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我们要给他机会。那到底人是不是都有可能改过自新？这个没有办法回答。所以就很像大家在提到说啊，这个之前不是那个虐童案的保姆，然后就在说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个有没有死刑这件事情又浮上台面了嘛。那你说他会不会改过？不知道。但是我们该怎么样做？这个是很难的一个课题。好，那讲到最后啦，我想说就是我自己有一个信念，就是我觉得呢赏罚是要分明的。而且啊，赏罚分明这件事情啊，跟不同情理它其实是这个不一样的事情哦。有人会觉得啊，你做错事你就要惩罚人家，很像你就是很严苛的人。可是我会觉得你做错事你有所承担啊，不就天经地义吗？如果你做错了还没有被惩罚，我觉得这反而很奇怪。那毕竟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谁知道有没有人在没惩罚的时候会暗自怀恨在心。那与其有这样的状况，还不如呢啊，大家就把规则讲清楚嘛，你做错了啊，你就要被罚什么，然后啊，你做好了，那我就给你一些奖赏啊。这个事情讲清楚呢，其实对彼此来说啊，都是比较好的。那我觉得在我们的社会其实就太多的潜规则，就是有些人明明就很不爽，怀恨，就是想要怎么样，但是就觉得不能破坏社会的和谐，所以就没有这样做，然后怀恨在心，然后在可能未来找到了一个机会点，就想办法去为难怎么样，为难这个曾经让你这个受伤的人。然后那个人就很莫名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啊？是因为什么吗？那你说这样子真的比较好吗？我觉得没有。那我觉得呢有明确的赏罚，那他其实啊会让所有人在做事情的时候会更加深思熟虑，更谨慎。我是这样相信的。好，那最后呢我们要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林宥嘉的新歌《惩罚》。那里面呢就讲到大概是这样的信念，他说到啊，我们就念一段歌词，他说，原谅比符咒轻薄，不足以我证明蹉跎过，莫非要闻着猩红怀恨，也许反而是解脱，最好你也不乐见我，甚至要亲口祝我不好过。当然这可能有点残酷啦，不过我觉得做错事了那就应该有所承担嘛。然后如果你是无心的，那你也有想要去弥补，那我想呢时间呢是会证明一切的啦。所以可能那个人当下没有办法原谅你，但是事隔多日有可能他还是有机会可以做朋友的嘛。生活中的心理学博士电台，我们下次再见。